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安州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劫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唯德化天边无际的有情，阿爸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的，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辅导这个殊胜的藏传净土法。那我们现在呢，所学到的啊，就是整个藏传净土法呢，它主要是从往生四因的这个角度呢，作为一个主导的核心来进行宣讲。在往生四因当中，首先第一个名观福田，第二集资进账，第三呢是发菩提心，第四发清净的愿。那么我们现在呢，已经学习到第二个章节的内容，就是集资进账的部分。集资进账的这一部分呢，也就意味着啊，如果任何一个修行人想要往生净土的话，那么必须要有圆满的资粮啊，要清净自己的业障，那在临命终时就能够自在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这一部分呢，也是属于藏传净土法当中的一个最广泛的啊，就是篇幅最大的一部分。在讲这一段内容呢，也是通过七支供的方式进行宣说。现在我们继续学习到的是第三支，也就是忏悔支的内容。忏悔支呢，也是属于集资进账里面呢占的篇幅最大的一部分啊，主要讲到我们作为这个从无始劫以来一直流转在轮回当中的一个众生来说呢，相续当中沾染了无量无边的罪业。那如果要想在寄生啊临命终时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一定要啊清净自相续当中的种种的罪业，这样才能够呢有自在往生的一个机会啊。所以说前面呢就已经有很多堂课啊，一直到目前为止，后面的话还会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都在宣讲呢，就是分的有这个十不善业呢，还有一些无间罪、净无间罪，以及呢，就是违反了别解脱戒、菩萨戒，乃至于密乘戒的种种种种的各种各样的这个罪业，了知了这些罪业它的过患、它的起因缘由和一些这个相状之后呢，自己呢就是如果在自相学当中沾染了这些罪业，那么一定要这个发自内心的诚挚忏悔啊，是讲到的这样的一个思路。那么在讲忏悔之的最开始，也提到了就是以这个四对之力的方式呢来进行忏悔罪业。那所谓的这个四对之力，其中呢这种厌患，还有呢这个返还，都需要呢首先需要有对罪业的一种很深刻的认知。那么只有对罪业有深刻的认知，相续当中才能产生这个就是厌烦的，就是我对这个罪业呢已经深恶痛绝再不愿意造作，那么这样他的这种返还的立誓不再造作的这种愿力呢才能够越来越坚定。当然一方面前面呢已经有一些道友提过类似的问题，就说我这个忏悔了又犯好像呢始终做不到这个立誓不再造作，这样的话怎么办？我们作为凡夫修行人呢，确实这方面它是一个很普遍的问题包括呢这个就是虽然说我们作为一个讲者的角度辅导这一堂这些内容呢，我们自身语言上面呢也是这样来讲，但是也不能够说我自己完全就能够做到所有的罪业呢就是得了忏悔之后，我立誓呢再不造作任何的粗粗细细的这些罪业就是丝毫都不会沾染，这一点确实也不敢说。那因为凡夫的这个习气还在这里，相续当中还有贪嗔痴在，没有通过修力断除之前，那么由贪嗔痴所引发的这个就是这个身欲意三门造作恶业的行为呢，就没有办法呢完全能够从根本上断掉，这也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那这样说起来，是不是我们凡夫人就实际上是没有办法做到忏悔呢？其实也不是这样，就是每个修行人他的这个修力的层次呢是有所区别的。凡夫人做不到位，不代表呢凡夫人就不用这个立立行持忏悔。正是因为呢，就是这个凡夫修行者呢做不到位，所以我们就要经常呢常忏悔。确实会有这种好像忏了又犯犯了又要忏但是呢前面呢在回答问题的时候也跟大家沟通过 这方面的一个思路，就是你不是那种好像说那我就犯了也无所谓，反正我犯了再忏就是了。法师也说了，凡夫人呢，这个完全断，就是忏了以后再不犯也比较难。那我反正犯了，我就再忏再忏，把它当做一个理由，当做一个借口，然后自己呢就比较随便无所谓这些罪业的话，这一点肯定是不合理的。就是在我们自己的修炼程度范围之内呢，你对于这个罪业的本身当然是要有一个惭愧心，对吧？本身。行为上面呢，如果确实有损害别人的地方，有缺失的地方，自己是要有一个这个知惭有愧的这样一个心态，然后在你自己目前修炼能够达到的这个范围之内的话，还是要谨小慎微，能够尽量不造作的罪业呢，就尽量不要造作。尽量不要造作，不能够是，就是说他不能够是那种轻视心。好像随随便便的反正这样讲了之后，我也知道了。那我对我自己的话就，反正我犯了，我就犯了，也无所谓。我回头我再忏，这本来是凡夫的一个状态，用那种很轻视、很随便的，以这个为一个理由，对这个罪业呢，就变得好像无所谓犯了就犯了这样的一种心态的话，就会沾染罪业，这个很麻烦。这个是很烦闷，就是我们说，确实这个一个方面来说呢，凡夫人的这个心相学当中，完全能够达到清净呢是比较困难的，因为他的这种我执没断，贪嗔痴的烦恼就没有办法断。那烦恼只要在，那由烦恼引发的这个罪业的话，它就依次而产生，就好像种子在阳光、水土也有的话，你不让它发芽，好像也比较难，它的因缘都在那里，那么这个种子肯定是会长芽的。那我们现在的话，这个忏悔其实实际上是在遏制它，就是我对于自身的这个罪业，一方面通过粒粒忏悔呢，遮止我往昔所造的罪业呢，就是自己有一个通知忏悔的一颗心啊，真的心里后悔。后悔自己曾经造过这么多的恶业，后悔自己曾经伤害过这么多的众生的这种心念，确实一念忏悔心的话，是实实在在是能够清净无量劫的这些罪业。那同时呢，自己在现实生活当中尽量的这个止恶行善，这个它肯定是要从相对来讲，对不对？就是我们说相对来说呢那我尽量的在我的身语意三门的言行方面呢，方方面面都要注意一些，不能像以前那样那么随便，那么肆无忌惮，或者呢是那样的一种不痛不痒、无所谓的心态。这个在修行人的这个心态当中，再有的话肯定就不合理了，就不要给自己找理由就好。那就要一点一点的去断自己的习气和矛盾毛病，慢慢慢慢的，也就像就我们就举一个比较通俗的例子呢，就像世间人有一些世间的这个不好的习惯，比如说抽烟喝酒，像这样的习惯的话，那我刚开始可能这个烟瘾很重的时候，我就从这个一天一包烟改成了就能够控制到一天这个3天一包，那再往后的话，我就可以控制一天只吸个一两根，再往后的话，我就可以慢慢控制不吸了。它还是有一个过渡，那你不能说这个过渡，因为你知道烟的过患，你怎么还吸？这样的话，就你没有任何功德，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就是太武断。他已经开始吸的少，他已经开始呢，就是逐渐的去克制，就虽然没有说一次性的能克制到位，但是呢，已经在修正自己的这个过程的话，你必须要承认它就是一种功德，就是这个呢，我们就很好比喻，像我们现在在这个三门开始呢，粒粒做忏悔，虽然没有办法说我现在当下就完全就能够这个，尤其这个立誓不再造作，虽然没办法当下呢完全就能够做到位。但是我已经开始一点一点的修正自己以前的一些很不好的恶习，明明白白的就是，这个就是造作罪业的这些不好的习惯，在一条一条的、一点一点的在断除。那么就跟这个戒烟的过程一样，它是有功德的，肯定是有功德，不能说那怎么办呢？法师现在做不到说立誓不再造，那我这样忏悔是不是没有任何意义？这种想法呢就比较武断一些，就是想的。没有看到他那个本身修行，它是一个长期的逐渐改变自身的不正确的或者说不合理的状态的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你必须要允许这个过程的存在啊，我不可能说我不经过这个9个台阶，就一次呢，就是从第一个台阶马上就能够跨到第10个台阶，那个终归是这种讲法的话也是比较偏激的一种讲法，所以大家在这个问题上呢，要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也不要轻视他，觉得我做不到，我就干脆就拉倒了，然后的话，我就反正就这么回事儿，这种想法也是一种自暴自弃的想法。另外一方面的话，这个也不能说要求，就是说啊，那我就一定要做到，我以后的话丝毫的罪业都不相染。那这一点的话，其实从凡夫人的这个心相续的状态啊，正常的这个状态角度来讲呢，这个要求目前确实是，一次到位是很难做到的啊，是很难做到。所以大家在对于修行方面啊，对自己心态调整的这个态度的问题上呢，应该要比较成熟啊，现在不是像，这个很简单的一种想法，就想当然的就觉得应该这样，应该那样，然后对别人要求也比较高，说啊，那你都学佛了，你怎么能这样？这个怎么能这样的话，只能说对自己说啊，对别人的话，可能是，这个人他在这方面的执着会比较重啊，这方面的习气深厚一点，就表现出来呢，他虽然学佛了也是断不掉啊，还有一些很不好的这种烦恼啊，这些都存在。但是呢，对方他断掉的，你也没有感觉到，这个就是你又不是他的心相续嘛，那前后也没办法比较，他心里面还是通过学佛改变了很多很多自己心里面比较阴暗的、比较晦暗的，甚至于呢，就是很多很微妙的一些低落的情绪。我们不一定是用这个眼根或者耳根能够看得到、听得到的，但是人家也还是在调制自己。所以呢，这个修行人都是眼睛往内观啊。当我们在学习到佛法的这些殊胜要义的时候呢，调自己的心就很好，对自己呢啊，可以这个看得仔细一点；对别人的话，就尽量要包容一点，要相信啊，每一个学佛的人，他都有他自己很想调制的这种意愿。每个人都是为了想看到了轮回的这个痛苦的本性啊，想求解脱。想得安乐，哪怕是暂时的安乐，才到了这个佛教的圈子里面来。那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氛围当中，大家一起共同文思修行，共同这个祈祷阿弥陀佛的话，那么每个人都有一个向善的心，只不过每个人的习气呀、性格呀，确实千差万别。每个人修行的这种心理路程也是千差万别啊，不能够用自己就是只是自己能够认同的那一种标准，硬性的去要求别人呢，这个终究是不太合理的，也不是很成熟的一种想法啊。所以讲到这些问题呢，一个是对自身的如何做忏悔的这么一个态度，一个是通过呢了解了这个罪业的种种过患，不要呢用一个比较苛责的眼光啊，或者一种很高的标准的眼光。啊，你已经学了语言的4种过失，为什么你还说这个语说那个语？就是老是用这样的一种标准去要求别人啊，这2种态度呢都是不合理的啊。今天在这里呢，上课之前呢，先跟大家稍许的提醒一下。再有一个的话，不要随随便便呢自己学了一点经教之后就开始呢去这个，尤其作为在家居士啊，我们在公案里面就讲到了很多关于一些僧团呢。僧人啊，出家人方面的这种弊端和问题，因为他这个经教里的公案呢，提到了这些内容，那么也是跟大家如理如实的把里面的道理就分析了。但是作为在家居士的话，确确实实是不合适，拿着这样的一个高标准的眼光，又去找出家的这个出家人的过失，或者呢，去评价一个僧团，评价一个寺院如何如何，这个真的是。很容易，就是它是一个最快造恶业的方法啊，所以我们自己啊，你们在修行过程中呢，如果确实想往生的话，就一定要把握好自己的一个比较包容的一种观清净心的一个心态，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修行净土的人啊，清净心观不好，修行也是很难成功的。他会容易出现这个修行过程当中容易出现很多很多的过失啊，很多的过失就变成了你的一个道障了啊，所以呢，在这上面不要眼睛过于的明亮，那么对于观自己自身的这种调心啊，调制自己烦恼方面的话，倒是可以观察的仔细一些， 啊，这样的话就可以尽早的改到自己的一些不易察觉的、隐藏的一些各种各样的烦恼，那对自己的修行是比较负责的一个态度。那这样，这样把握好分寸，现在呢所学习的这些内容，对我们每个人来讲呢，会有很好的，也是成为一个很好的修行的祝愿啊。这上面呢，先跟大家提醒一下，就像呢，上神波切他在这堂课的最开始的地方。最开始在课前的这一段内容呢，也是再再的强调，就是其实我们确实，这个人死的时候到底什么时候面临死亡，谁也说不清楚，什么时候我们就必须会面临到这个，就突然之间你的这个重因就现前了，你就要去面临死苦，然后呢，你就要去面临你马上即将就要转生到下一世的这样的一个巨大的改变。可能很快就会现前，有可能是在你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突然就现前了。那这个黄泉路上无老幼啊，人的寿命是无常的，谁也说不清楚自己到底能活多久，所以把这个现在还自在的有限的这个时间呢，多去内观，多去调制自己的心相续，这一点很实在。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再去指责别人，没有那么多的空间，或有这么多的浪费那么多的暇满的这个时间的余地去呢这个就是尽挑别人的这个毛病，去看别人的过失，其实我们根本已经没有这个时间了，谁都说不清这个无常到底是下一刻什么时候到来。所以呢就像上师这里说的，每天平时呢经常要意念祈祷阿弥陀佛，早晨起来要先想到阿弥陀佛，晚上临睡前也要呢这个意念阿弥陀佛得到他的加持和护佑，心心念念呢，多在这个一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的名号，然后呢，这个把自己周围的环境啊、人啊，多观清净心，让自己的心态呢，多处在一种这个清净的、良善的、包容的这个比较温暖的那种状态当中，这样的话，就是你突然之间无常现前的话，你也好解脱，是吧？那这个我们讲的比较实在的一个问题，所以说其他的这些比较是非的呀，挑别人毛病啊，看他人过失的这些习惯呢，断得越早越好断除得越早越好，然后每天呢处在一种意念阿弥陀佛得到阿弥陀佛的一种加持护佑的这样好的状态当中度过自己的每一天，尽可能的去这个随意的随缘的帮助到周围的每一个人，对他们发起一个善念对他们的各种这个言行的话，能够有一个包容，这是一个好的修行人的一种状态就是只要是存在的，它就是合理的。曾经上神波切呢也借用这些一些精彩的一些教言呢，也是说确确实实它有它一定的道理只要它存在，那么就有它的合理性。我们也不能因为自己的主观意识不能接受这样的一种生活状态，或者是接受这样的一种意识形态呢，就很武断的就去否决，或者说呢对它产生很大的一个比较激烈的情绪，其实也是不必要的其实也是不必要。修学净土的特色就是尤其是念阿弥陀佛的这个修行人一般的情况下呢，心态都是比较平稳比较愉悦比较开心，也比较包容，心心念念都知道这是阿弥陀佛的一种加持所自己所面临的一切所遭遇到的这个种种的际遇，也都离不开佛力的加持都不是偶然的，也都是呢跟自己的这个调制自心有相关的有关系的。你要是能带着这样一个好的心态去修行，那临命终时解脱的把握会比较大一些会比较大一些。这也是呢我们前面在课前再提醒一下，因为最近呢讲到的这些内容出家和在家的公案都讲的比较多，而且说到了很多那个有些是比较细微的，尤其像上堂课提到这个离间语呢，也说到了有一些关于僧团之间制造矛盾等等这一些，那你们有一些道友呢，千万不要在这个上面开始去关注，而是要反观自身我有没有无意当中或者有意识的给个人和个人或团体弟子和上师， 还有我周围的同事朋友之间啊，说过这样的能让别人生气、误会、矛盾，让两个人之间不和和的这些语言，我要粒粒忏悔，这个才是重点啊，这个才是重点，不要眼睛又开始啊，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方式开始去观察其他人的过失，那你这样学的话肯定是学偏了，那这是不合理的。那我们看啊，今天的话还是接着那个上堂课讲到的这个李简宇的这个问题呢，因为它涉及到了两个小的公案，两个小的公案倒是比较简单啊，就是我们大概看一下它这里面的这种通俗易懂的啊这样的一个借用旁生的这个例子。啊，就是狐狸的比喻呢，这个狐狸总是充当的是这个反面角色啊，就像这个演戏一样，他老是演反派，然后呢，总是最后呢，这个大家都比较唾弃他，那就说他不干好事儿。那这里也是呢，两个公案呢，都是狐狸呢充当的是属于离间者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啊。另外的话，一个是离间成功了，一个是离间没有成功，然后自己的话也遭到了损害。那从事，其实上我们在事件当中，我们自己的身边就出现过很多类似的这些情况啊，很多这种类似的情况，因为轻信他人啊，对于自己的朋友呢，没有就是对这个对方说出来那个话没有好好的仔细的观察，没有认真的去了解，就轻信别人的语言，最终就导致的关系不和和，这个还是比较麻烦的。那事后的话也很后悔，然后呢也失去了很多本来不应该失去的这样的一些好的缘分。那这一点呢，确实在末法时期出现也比较多，也很复杂。那我们作为修行人的话，尽量的不管应该不应该啊，到底呢是对方到底有没有错，但是的话，离间语呢是一定要遏制的，那就是不要轻易的这个向别人说出那种像妄语啊、离间呐、啊。两舌恶口之类的这些恶言，这些等都要尽量的去杜绝啊，学会呢说这个就是愉悦的，就是好听的语言啊，温暖的语言，赞叹别人的语言啊，撮合他人的啊，学会习惯性的学会去赞美他人，这是啊这个修行人他要经常去串习的一种习惯，因为现在的这个社会的话，语言太过于尖刻。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网上啊，打开这个手机电视啊，真的要到网上去看一看，就是过多的人呢，他那个负面的评价很多，不管是对于人啊，对于事啊，任何的事件的一个角落发生什么事情，都有些人他会肆无忌惮的凭着自己的主观的一种认知啊，听到两句话马上就断定说啊，这个如何如何，就是很多那种很尖刻的，非常不客气的。这些评价在这个时间当中已经太多了，愿意去赞叹别人的啊，愿意能够去这个发自内心的去发现对方优长的这些方面，而呢去赞美、去承认、去肯定的这些语言呢越来越少了。所以作为这个修行人的话，就没有必要再去增加那么多的负能量啊。我们呢从自身开始做起的话。学会去发现他人的优长之处，就是你要想赞叹别人，这个不能说是虚假的哦，就是这个就好像就实际上它也是一种妄语呢，就说假话的方式，口是心非的方式赞叹别人两声，那个是不合理的。就是说你真正的心里能够发现对方好的一面，对方美的一面，那么你把它赞叹出来，这样的话就换成另外的一种好的习气。就是少看他人的过失，多看他人功德，而且真的能够发现别人的这种功德和优长之处，这是的话修行人一个调心的一个很好的方便。我们自己呢，不管有多大的能力啊，就是影响他人的能力有多少，这个暂且不谈，先从改变自身做起，多去看别人的功德，多去发现人家的这种良善啊，这个优点。然后的话，学会呢合适的方式，不要夸张啊，学会一种很合适的、很温润的方式呢，去赞美他人，让对方呢感到真正的一种温暖、舒心悦意。包括面对这些不学佛的团体，现在我们有一些学佛者，我也是在前面提到过这个问题，有些学佛者呢，自从学了佛之后，就看自己的家人也看不顺眼了，看自己的丈夫啊、妻子呀、孩子呀、老人啊。哪个都看不顺眼，就觉得他们身上有一堆的毛病， 因为呢，学佛里面就讲到，就是这些都是过失嘛，要断。然后呢，看到自己的家人就满身都是毛病啊，就很嫌弃。其实呢，我们说真正的学佛，它应该是倒过来的。你学佛学好了，你就容易看到对方啊，他能够啊顾念你的地方，能够照顾到你，不留痕迹的，默默无闻的。啊，照顾到你的这些地方，你就容易发现得了，然后发自内心的去感恩他人，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去挖掘你周围这些不学佛的人的亲人啊、同事啊、朋友，他们好的那一面、良善的那一面，由衷的去随喜赞叹，这是好修行人。不一定说啊，我这个赞叹的人只是在佛教的团体。只能就我觉得就上师身上功德多，那道友的话就没有几个有功德，都是各种各样习气毛病啊。如果不是冲着都是佛教徒啊，我才不愿意跟他做朋友。就这种眼光的话，可能也是太苛责了一些啊。所以要反过来去穿习，这一点很重要。就是你会发现哦，原来我以前的那个想法的话，真的是没搞对啊，是我自身的一个问题，就学佛学偏。学的偏激才会出现这样的一种，就是眼光过高，然后看谁都不都都觉得不对了，看不到任何一个能顺眼的，就这样的情况就会出来。其实的话，它修行的意义呢，正好是相反过来。你真的是佛法的这个内涵，在你相续当中真正有所体会的时候，你会由衷的感恩啊，会发现周围有很多的，很好的，有很闪光的。很良善的那一面的普通人，不学佛的人，你能发现他们的优长，发现他们你都比不了的那种优点，还由衷的去随喜赞叹他们，然后去随学他们的长处，然后包容他们的一些不好的习气和毛病啊，这是一个好修行人的状态。那我不管怎么讲啊，就是我们这里呢啊说了这么多。还是那一句话啊，就是在这些学习这些身欲三门种种过失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啊，是反观自己啊，那个反观自己这一点的话是很重要的。那下面的话来看啊，简单的看一下这两个公案。第一个呢，就是很久以前，一头母狮杀了一头母牛后，将它的小牛犊与自己的狮子崽一起抚养长大。这个就是虽然说啊，天性上面狮子吃牛啊。还是把这个牛当做食物呢，是一般的这个情况，但是这里的比较特殊，它这个狮子崽和这个小牛犊呢一起长大的话，就成了一种亲密的兄弟的关系。那这个母狮呢，临终时就留下遗言说，你们俩是我用同一乳汁喂养的兄弟，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挑拨离间者，所以我死之后呢，你们谁的话也不要听信。说完就死了。虽然母亲啊是这样告诫了，按理说呢，这个母亲的告诫呢是很有道理的，但是呢，毕竟啊没有实践的经验啊，假设说这两个兄弟呢刚开始很好，后头的话还是啊因为这个互相之间没有真正的一个比较稳定的这样的一种智慧，还有这种情谊的话，最终还是被离间呢，就是导致于两个人双双都被对方杀死的一个结果，是比较可惜的。那么。在那头狮子的后面呢，本来就经常有一只呢吃剩肉的老狐狸跟着。后来呢，那头狮子每当杀了一头野兽食用时，便想到它的伙伴，于是急忙赶回家里。因此呢，老狐狸常常吃不到剩下的肉，就是这个狮子的话会把它这个捕杀的这个猎物呢拿回家去。其实按理说牛呢。有可能是因为由狮子养大的哦，这个有时候旁生也是这样子的，他去看那个习气，牛可能也会吃到，也会吃肉，但是天性上面呢，本来牛应该是吃草的，只不过呢，这个他的兄弟啊，就是这个狮子呢，每次会惦念他啊，有了他认为觉得好吃的东西呢，就拿到家里，就不是在外头吃啊，吃剩了就把骨头啊什么剩肉啊丢在那里，就像一个人喂饱了之后。就再没有其他惦记的，这个主要是这些原因呢。这个老狐狸就吃不到剩肉，他就很生气，就心里想，我吃不到剩肉完全是那头牛造成的啊，应当呢将它俩分开。这个发心就很不好。有些啊，这个人主要是特色的话就是贪心嘛，然后的话根源上就是自私啊，非常自私，也不管这些事情合适不合适，只要自己没有得到的话，他就想尽各种办法。 就是用这样一个不合理的一种想法呢，就想去挑拨离间。于是呢，他便到那头牛面前呢，伏而躺下，就首先就躺在那里。牛问啊，老舅舅啊，你是因风湿或中暑而痛吗？狐狸回答，我的身体不痛，而是心痛。牛又问，那为什么呢？狐狸说，狮子要杀你啊。牛不相信地说，我们俩有母亲的遗嘱。啊，这不可能是真的，你不要说这种话。虽然这个牛当初呢，也是就是不相信，但是他相信中就种下了一个怀疑的种子，就是听到他这个话就开始猜疑狮子，就对狮子有怀疑了。那狐狸说：“信不信由你。”随后呢，他跑到狮子面前也如此说了。尽管狮子也像牛说的一样说出了狐狸的话说出了这个。狐狸的话，可是他们俩呢，还是心怀疑虑，回到窝里呢，互相打量。就是以前的话，就都觉得很正常啊，然后兄弟之间很亲密。现在的话，就看谁都觉得有点怀疑他是不是想杀我呀？他这个就升起了这种不确定的这种心。那么以往的话，同在窝里时呢，狮子给牛磨脚，牛给狮子梳鬣啊，就是这个就是互相之间是一种很亲密的亲密无间，互相从未猜疑过。但是此刻呢，他们互相打量时都认为狐狸说的是事实，就是开始互相觉得，他是不是想要伤害我啊？就是这样的。实际上，换句话来讲啊，就是确实觉得我有智慧的人是容易被离间的。他光是听信别人的话呢，他不好好的去从其他的这个方面做一些考虑啊，其实就容易。就是容易被离间，那是属于是没有智慧的一种体现呢。于是呢，这个牛呢就用脚抛开了狮子的肚皮，狮子呢也杀了牛，他们俩呢由此毙命。那此时呢，一位天人说：“医治恶友者，终不得好处。且看这个这个叫什么失牛友被狐狸一也。”这里就讲到，其实呢，这个牛和狮子呢，就前面不是叫那个狐狸叫老舅舅。这里面也有一层意思啊，他可能平时还能算得上是一个朋友，那就是等于是交往了一个恶友。那交往了恶友的结果呢，就自己最后被离间，然后两个人双双丧命呢，就得到。所以说，一方面我们交往朋友的过程中啊，交往善友也很重要。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就是你在听到别人话的这个过程的时候呢，首先还是看一下这个人。看一下人，一般的情况下，就说这个人他平时说话就不是很真实啊，经常会说一些不靠谱的或者说是虚假的这个语言呢，那么他的话你就不能完全信。他虽然说是绘声绘色的给你描述的好像很真实，但是你就要注意这个就不能完全信这一点呢还是要小心一点。那么这个一般正直的人的话，他也不会随便的在别人背后说这种很明显的离间语正直的人就说真正的善友，他也不会轻易做这些事情。那么只有那种品格不好的、人品不好的恶友的话，才会有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出现。那就说我们说这个品格高尚之人，不可能随着谗言跑，挑拨离间者呢，只会自食其果，自取灭亡。这个呢，又举了一个例子呢，就是从前有一只小老虎，名叫避嫌，有一头小狮子呢，名叫这个齿嫌。上是说在那个四分律当中，它是叫善伯和善牙，对吧？就是有一个类似的公案，他们俩呢和睦友爱，形影不离。当时呢，也是一只老狐狸如上述所说一样呢，进行挑拨离间。但是呢，他们俩的情谊稳固，没有轻举妄动、鲁莽行事。再三观察后呢，得知老狐狸是在挑拨离间，结果狮子一巴掌拍死了那只狐狸。此时天人也说道呢，狡诈狐狸说妄语，试图分友是惭愧，且看彼因谗言死，密友安乐又欢喜。就是且看呢，这个狐狸因为说谗言而呢丧命。那真正的这个亲密的朋友呢，始终呢这个享受这个安乐欢喜的这样的一种生活。其实这一些呢，这些方面就是举的这个就是属于是没有离间成功，这算是有智者吧。就是说这个这两个这头这个避嫌和齿嫌的这两位朋友呢，算是比较有智慧的。可以呢，这个仔细的去分析，而且有时候我们如果真的是朋友两者呢是一个朋友的关系，假如说听到了这个别人说这个不太好的这种就像类似于离间语呢，其实我们 真正你要是把对方当做朋友的话，你可以开诚布公的去跟他谈一谈，有可能他确实呢心里面是有一些隐含的什么东西啊。假如说有这种情况，正好又被别人利用，然后呢出现了这种被人离间的情况呢，那也是啊，作为朋友呢，维护朋友之间的关系也是有必要呢，开诚布公的可以跟他去把这个事情敞开了啊，去说清楚。那如果说根本没有这种情况呢，那么跟他去谈一谈的话，就能够避免互相误解的那么一种可能性，最终的话就导致一个不好的一个结果啊。作为朋友，其实本身朋友之间就应该有这么一层含义嘛。那他是我交的一个真实的，我认为很好的朋友的话，那么我应该可以跟他开诚布公的去说一些我的想法，就不会像外人一样那么客气，对吧？这些的话，就是我们还是需要去观察啊，需要呢再去争取，而不要轻易的就相信别人的这个离间语。那你像这个举例子的话，这里是举到的是，属于是用这个旁生。然后呢，狐狸来做离间的这个两个比较类似的公案来进行分析，但在实际意义上从古到今，离间的这样的一种恶行比比皆是，包括佛陀在世的时候，佛陀在这个就是好多次都是被离间的一种情况嘛，就是被诬陷呐、被诽谤啊，目的的话实际上也就是想为了离间佛和眷属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你像比如，曾经佛陀在这个舍卫城的时候，就有这个六群比丘说离间语，然后说离间语的话来离间佛与眷属之间的这种和睦的关系。还有的话就是曾经那个婆罗门女叫什么来着？孙陀什么那个这个女子的话，她不是肚子上绑一个盆儿。然后就诬陷啊，说她怀了佛陀的孩子呀，就意思就想说佛陀戒律不清净，目的也是想要离间这个臭佛陀的名声，然后让他的弟子就远离他嘛。那这种情况的话，后面也是就这个事情败露了，事情当场的话就败露了，这个盆儿从这个衣服里掉出来，当场就揭穿了他的谎言。这种情况的话，其实在佛陀在世时期的话，也是不是不止一例啊，也比较多。那我们现在的话，就有包括像有一些真正具象的善知识，也有一些呢居心叵测的，或者呢有一些呢就属于我们昨天说到的，有些居士呢智慧不够源于呢把这个上师职为我所的缘故因为不满自己的愿呢，没有满足自己的一种我执所设的这种实际上是贪执上师的这样的一种心理状态，反而的话，中间就开始挑拨上师跟上师之间、上师与弟子之间的关系，做很愚痴的一些行为。这些在末法时期也就很多。那更何况呢，普通人和普通人更加肆无忌惮了。我看不顺眼了，我就背后开始说他的坏话呀、导是非呀，这样的情况非常非常的多。这个余业还是很严重的。那我们现在作为修行人呢？那大可不必，对吧？因为这些都本身都是轮回的因。那真正的如果想修学净土，你对轮回有一个体悟，这都是苦的自性。我在这里呢，实实在在确实觉得无有实意。我想希求往生到这个没有痛苦的极为安乐的这种极乐世界当中去的话，那你这些习气在这里不断掉，又怎么可能去得了呢？他不可能让你带着这样的一种满身的习气去往一个清净刹土。没有离间，没有人与人之间勾心斗角的那种清净的环境嘛，只有说自心净，那才能够去往到这样的一个清净的国土，这也是它的一种自然的规律。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呢，首先从小的方面开始呢，一点一点的去改变自己的不好的习气毛病。那像呢，昨天啊，不是昨天，就是上一堂课呢，讲到一些比较大的那种过失啊，千万不要去随便的。去挑拨上师和眷属之间呢，上师和上师啊，僧团与僧团呢，寺院和寺院，汉传与藏传，南传与北传，就是这些，这个就是那种大的一些方面的这个不合合，这个千万不要去做那种反面的一些行为，这个很不好的，他造的业呢，就相似于破和合僧的那种业，那个属于净无间罪呀，罪过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包括的话，也不能够随便的去离间，就是说，实际上就属于是，暂自称他的方式呢，去说一些外道的那个不好的，啊，天天去讲这个外道的这不好那不好啊，就指责别人的过失，用这样的话其实也是不合适的，啊，也是不合适的。我们佛教徒有佛教徒的一种品行，啊，有我们的一个比较高的一种素养。我们佛教自己的这样的一种吸引力和佛教本身它意义的这个力量是不需要去贬低别人而获得这种光彩的，不需要去这个肆意的或者说再的去评价他人不好而让自己发光的，这个是没有必要的。我们自己本身好就是好。我不用做任何的评判的话，世人就真正的你自己，把佛法的这个意义呢融到相续，你所表现出来的任何的一种言行的状态，就足以魅力四射了啊，足以让所有的人对佛法感兴趣。我们是在这个方面去修己，而不需要的话去天天说其他的不好佛教好的这种方式来呢弘扬佛法。啊，利益众生，其实这个是没有必要的啊，所以呢，这些问题呢，在这里今天再一次的跟大家呢提醒一下，那以后呢，在处事的时候呢，当然道友们的发心都很行善，有的时候呢，在这个就是把握分寸的时候的话，应该要有一个比较合适的、比较稳重的不害他众。那么这个如理如实的这样一个老实的心态，好好的老实去学佛。那自然的话，在你的身上会体现出，会显现出来佛法它的那种真实的、不可磨灭的光芒。那这个东西实际上是最吸引人的，也是呢弘法的一种最好的方便。那是这样子的啊，这个先把这个问题呢再跟大家都强调一下，然后呢，我们看一下最后说，思维此等过患后，若能断除离间语，则生生世世信誉善友。情谊稳固，谁人也无法使之关系破裂，将获得与前述的过患相反的利益。那就是前述我们就是讲到那个离间语的话，不是讲到了它的异熟果、等流果、增上果，等流里面有同行和感受两种，不是就讲到很多宣讲离间语它会有什么样的过失？那么现在的话，它是什么样呢？就是说。如果我断除了这个离间语的话，那么我就正好就是在异熟果啊、等流果、增上果这些方面呢，正好是相反的，就不会出现前面那种过患方面的这些麻烦事。然后呢，相反的话，它就全部都是相反的方。比如说离间语呢，感召的眷属不好，那你断除离间语的话，你就能生生世世感召到那种。非常和睦的、非常相应你相续的这些好的眷属，你看眷属贤善、眷属和睦，就是感召很多一些殊胜的果报，是这个意思。那在这个基础之上呢，上师不是在这里还举了就是那个十善业道经，十善业道经当中不对，是那个大乘理趣六波罗蜜多经吧，在这个里面呢就讲到断除离间语的四种功德啊。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没有一个一个分析啊，应该你们没有什么不懂的，就是它有很多的非常殊胜的这种功德，包括这个十善业道经，它也讲到了断除离间语的五种功德，这种功德的话，最终它能够呢，使得是让我们修行成功的一个前方便，是这个修行成功的前方便，所以说我们作为这个修行人自己也不说，然后呢，这个也不对他人说。包括呢，自己被别人离间的时候呢，也需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去对待。这可能应该跟自己往昔呢离间别人的这个罪业根本的原因是在这里。那么在善巧的懂得自护的前提之下，千万不要用报复的那个心理呢，又开始去说别人的过失，造成一种恶性循环的这么一个状态。这样的话就没完没了了，就是他这个冤冤相报啊，就是无有了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这是很麻烦的。那再说这个问题就讲到整体的这个离间语的这一段呢也是属于是比较严重的这种语言的过失呢特别严重，尤其呢他这种伤害过患很重 啊，就是使得这个大家之间反目成仇啊，这种国患非常的严重。现在这个末法时期，很多那个电视电影里面老是拍那个故意离间，然后弄得这个大家这个矛盾很深啊，搞得鸡飞狗跳的这样的那个内容还是挺多的，看了也是比较生厌烦心。那作为修行人，肯定呢这方面的过失是要尽可能的要去断除，多说一些随顺他人的，赞叹他人的。啊，这个撮合他人就是啊，这个能够呢，就是比如说两个人就闹矛盾了，你要在中间去尽量调和啊，这些语言的话要多说是很好的。所以如经中云呢，横时若断除，离间拆散有啊，喜爱调和者，彼人生善趣。就是单单你说，如果说你能够横时断除这种离间语啊，不做那种拆散朋友的行为。然后呢，并且呢，你要是平时的习惯呢，就比较喜欢去调和他人的关系啊，两个人关系不好的，那你呢从中调和，让对方呢这个释怀，重新呢维护一个好的朋友之间的这个亲密的友情，单单这样的原因，这个人呢是决定可以往生人天善去的。那对于我们解脱求解脱者来讲的话，究竟啊能够得到解脱？那下面的话，我们再来看呢恶语这一部分。恶语今天也是要讲不完，讲一部分。这个恶语呢，也是属于一个比较，可以说是一种很不好的语言。因为真正东方人的习惯呢，它是一种比较间接的方式说恶语。当然，现在末法时期啊，人也是可能没有什么顾虑，语言都很尖刻呢，直接说一些那种粗恶语的。哎，我们不是说啊，我们倒不是说恶语，就是说骂脏话啊，就是带脏字的那种脏话才叫恶语。它的这个概念，你看这里讲得很清楚，它是指什么呢？刺伤、扰乱他人心的语言。所以说，有些人的这个语言啊，其实这个破口啊、破口大骂或者说脏话呢，远远啊不能够代表恶语的范围，它只是其中的很小的一部分。恰恰我们东方人呢，他因为这个就是像这个，尤其像汉族人啊，他这种风格呢，他比较含蓄，他不会说动不动就开始粗口恶骂啊。这种情况其实到现在这个社会，毕竟大家都受过教育嘛，所以也不会轻易的用那种很粗俗的呀、很低俗的那个脏字呢来骂人。但是他的这个语言。即便有时显现很温和，但是他那个刺伤人的那种力量的话，却是这个语言很尖刻的，而且是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他这个有时候有些人的这个文化程度越高，他说出的这种恶语，就是他用那种看起来倒是很温和的语言，但是呢，让别人心里面哦，就是受到了一种挖苦啊、讽刺啊、难堪啊那种感受啊，就很严重。这个反而是有一些有文化程度的人呢，这个语言水平也比较高，没有在善言上面呢多去发挥，在这种这个讽刺他人无所不能的这个方面的话，却是这个技高一筹啊，这个也是现在的一种过失。你不要觉得你没有带一个脏字儿，但是它就是恶语，就伤害别人、刺伤别人、扰乱他人心的，让别人受伤，让别人难堪。让别人呢，就是觉得啊，这个非常的尴尬啊，就是挖苦、讽刺他人的那种语言，通通都属于恶语的范围。包括还有一个后面能讲到，就是包括这个起外号，就拿着别人的缺陷起外号啊，这种的话都是比较讨厌的，这属于恶语的范围。所以其实恶语的范围跟我们平时那种以前理解的就是那骂人嘛，啊，骂人就是恶语嘛，我从来不骂人。这个的话理解就是从佛教对恶语的概念上来讲，还不是这样子来定义的啊，不是这样从破这个骂人的角度来定义恶语的概念的，所以大家应该要搞明白。那这种伤害的话，有时候觉得很难愈合。就我们经常世间人，咱们中国人有句俗语叫做"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呢。那就是你这个有时候那个语言的这种力量比这个你被割了一刀还难受啊，确实也起到这个。有很多人因为受不了语言的这种攻击啊，自杀的呀、跳楼的呀，然后是变成这种产生了抑郁症呢，各种的，就是完全丧失信心被打击的 很厉害的这种情况还真是很多，真的是很多。所以我们当然这个天下人，咱们现在也没有能力啊，说是说啊我这个制止，但是我们自身的话，可能在这个恶语的问题上还是要再谨慎一点。虽然你从来没有骂过别人那种很难听的一个脏字，但是你在说话是不是比较尖刻啊？是不是啊？这个舌头就跟刀锋一样刻薄，很利呢？你像那个大家还记不记得呢？就我们经常喜欢举例的，像这个于禁义啊，于禁义公啊，这个就是于禁义欲造神迹的这个公案的话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个。他当时就占了有一条是什么呢？就是他的语言不是，他那个思维很敏捷嘛，而且语言的话就是非常的敏捷巧妙，出口成章。他这个人倒是文才是非常好的，他出口成章，但是呢，他语言就是什么呢？有伤厚道，有失厚道，就是他在朋友之间随随便便就冷嘲热讽，没办法克制，他的那个语言就跟刀子一样刻薄，所以呢。就说他这个时时触怒啊，触怒鬼神，就他语言太过于尖刻，语言太过于尖刻。这个虽然说一个脏字儿不带，他也是有很大的过失，就舍他的福报。那就是所以说这个福薄嘛，福薄啊，就导致于后面的话，晚年的时候就是年青年也年少也不得志啊，越到老年呢越穷困潦倒，就到了那样的一个程度。所以不要小看呢这个语言的本身，好像一说出去的话，什么也看不到，什么也摸不着，啊，也没有答案，也没有怎么样。但是的话，他那种力量呢，有的时候甚至比身体的这个肢体的行为呢还要严重。那我们语言的话，一定要。啊，保留三分呐，啊，就是不要太过于尖锐了。所以这里就讲到说，这个所谓恶语呢，是指那种刺伤、扰乱他人心的语言。即如所谓的"虽无见尖利刃于，亦能刺入人心间"，就是这种特色啊。若说呢，杀死你、打倒你、消灭等等各种各样难听的话语，这个也属于是恶语。那或者说呢，你是狡诈者。啊，盗贼、屠夫等呢，指责种姓的过失，这个的话，可能我们还是要稍微注意一点。就是虽然这个是事实，比如说对方真的是一个屠夫啊，是一个低劣种姓啊，是一个小偷、一个盗贼啊，或者是一位妓女，或者呢，他确实他就是一个那个狡诈的人，你当着他的面说啊，你是个狡诈者。啊，你这个人的话，这个品格低劣，然后就说啊，你是个很低劣的妓女等等的，就用这种话呢，虽然是事实，但是对方听了以后肯定会很难受，对吧？那由于他自己往昔的这个恶业所指，所使的话，使得他这一世呢，就各种因缘就变成了这种徒造恶业的一个低劣种姓。那我们说每个人谁不想当一个这个就是说是生活比较幸福啊，然后种姓也比较高贵啊，自己所做的行业呢也能够让大家尊敬和赞叹，谁不想做这样的人呢？但每个人的这个复杂的业缘有时候确实人是跟着业走的，没办法控制。那我们呢，这是一个事实，是事实，但是你当着别人的这种面。人的天性啊，他实际上就是不愿意听这些，尤其大庭广众之下指责别人呢，就是你是干什么干什么的，就或者说啊，你家世恶劣呀，等等指责家族的这个过失啊，你的父亲如何，你的母亲是什么什么啊，这个就用这个父母啊，这可能会有的一些过失这个缺失啊，来这个就是来侮辱你啊，这种情况都属于恶语的范围，这个是造恶业的。这个真的是造业的，所以我们说话一定要留有余地啊，要合适，要说温暖的语言啊，悦耳的语言啊，还有就是什么呢？或者说你的父辈代代都是如何如何的造业，就等揭露罪恶。那这个啊，其实我们说不管是什么样的目的啊，你都把别人的那个罪业说出来，甚至于的话，你就等于是他的父辈啊，比如说他的父辈曾经做过一些不好的事情啊。这个羞愧的事情的话，你直接这样指出来啊，你父辈都是如何如何，当人大面这样去讲的话，那个也是让别人心里是很难受的，对不对？让别人心里特别难受。你能忍受别人当着你的面说你父母的过失吗？你也忍受不了，是吧？你虽然是有这种情况的话，你肯定也是忍受不了，你心里会很不舒服。这我们说推己及人嘛。 人所不欲呢，勿施于人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一样的道理。我们虽然是说起来是事实，但是呢，这个不管是什么目的吧，最好呢，像我们这样的普通凡夫人，这些语言都是要遏制的啊，或者说什么呢？你是破戒者啊，毁誓言者等加以谴责。这一点的话也要注意一点啊，我们发现，在佛教的圈子里面，这个有时候会出现这个情况。有些这个佛教徒啊，不管在家出家，在修行过程当中出现一些违缘啊，这条路就没有走得很顺利啊。有些出现了破戒、舍戒、还俗的，有些在家居士的话，他可能这个居士戒没有守得住啊，也这个破掉了。有些呢，就是可能涉及到一些菩萨戒、密藏，可能菩萨戒的说法比较少啊。密乘戒的话，有些说啊，他那个很晦气啊，他那个违反誓言啊，这样这样。说来说去，但到底是不是这个情况，可能不是啊。我们随随便便啊，就这样去做一个评价，而且呢，就到处去说，并且呢，当着面的话也是啊，你听说你破了戒啊，你那个还俗了等等的，这样去讲的话，肯定是他这个都属于是不合适的嘛，啊，都不合适的。中国人的这种风格跟外国人还是不一样的，我们说话呢比较。这个就属于是个文明古国，他还是比较含蓄啊，也是呢要照顾到呢，有些话啊合适说，有些话真的是不合适说，即便大家知道的话，也没有避免，也没有必要当面指责，就是指责出来，这个真的是很不合理，确实是很不合理的，所以呢，在这些方面呢，还是要留个余地。那就是给互相给对方之间都要留一个空间，对方也会很感激你，因为谁都不愿意，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的话，就是暴露自己或者说自己家族或者自己祖辈的一些缺失的地方，已经都是过去的事情了，完全也没有必要用这种方式来指责。这一点的话，也是我们说的，做人的一个。原则一个把握好分寸的一个问题。那再有的话，就或者说呢，聋子、瞎子等指出别人身体的缺陷，这个就是这么一个问题了。就我们刚才说，类似于现在的人喜欢，针对别人的身体的一种特色起那个外号的。聋子、瞎子的话，就是说的不好听啊，就别人如果真的是一个聋子、瞎子啊，你看那个瞎子，你看这个。这个，或者说呢，就他耳朵不太好的时候，就说啊，你是聋子吗？就这样的一种情况呢，其实自己是犯恶语的。假设啊，对方确实是聋子，听不到，他即使听不到，但是你说的是恶语，你会具有圆满的一个恶语的过失，那会有一个圆满的恶语的过失。那还有一种可能性的话，就是别人身体的这种缺陷，类似于像那个有些人就说他身体比较胖。啊，这个就叫他胖子，或者有些人个子比较矮啊，就又叫他什么这个矮子，或者说是矮胖子，或者就拿着人家的那个身体上有些人的长相上面可能像这个像那个，有些就把他形容成那个旁生一样哦，或者把对方的这个脾气拿出来的话，就给他叫了一个某一种旁生的这个外号啊，这个在世间好像说啊，那现在世间人都是这样，朋友之间互相取笑啊，互相起一个恶名，这个世间人怎么样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去限制的嘛，这是他们的一种习惯。但是我们自己学佛了之后的话，你自己改一下不要紧嘛，对吧？你也不能说啊，因为世间人不改，我也改不了。你别人给你取这种外号，那你可能控制不了，对吧？那是人家高兴，人家愿意取，人家不学佛，这人家言论自由，他想取他就取了。但是你给别人起外号的话，你就起一些好听的，这也是你的自由啊，这是我们自己的自由，我也言论自由，我喜欢取你优点的地方，我叫你美女啊，我叫你仙女啊，或者的话，我叫就是你身上某一个。很漂亮的或者比较悠长的地方，我给你起一个好听的外号，我为什么不可以呢？我喜欢，我愿意，对吧？这一点的话，我们自己把握就好了啊，我们自己把握就好了。主要就是，总体的原则就是不要以那种恶心啊，就是故意把别人的缺陷扩大的那种方式起一个，这种不好的啊，就是这样的一种的话，就我们要稍微注意一些。当然，可能有时候朋友之间他不一定正是恶心。 但是的话，尽量不说那种不好听的语言吧，就是把别人叫成帅哥美女的话，总归人家听得也舒服嘛，对吧？那这个的话，还有一些比较中性的，不痛不痒的，倒也无所谓啊，这个倒也无所谓，那个都没有什么。有些人就太过于小心了，就说，哎呀，那我那个朋友他实际上只有20多岁，然后我叫他一个老什么什么，可是不是把他叫老了？是不是这个也有过失？这种想法又太紧张了。你这干脆就别叫名字了，那很麻烦的。就我们这个恶语的那个意思，应该啊，它的界限应该要搞清楚，好吧？界限搞清楚，这些方面的话就不属于是啊，这个用那种难听的什么用去责骂他人的那个味道在啊，就没有这些方面的话，像这种有一些属于是不好不坏的中性词的话，那么起了也就起了。那这是呢，这个朋友之间呢，你们自己把握一个合适的分寸就可以。还有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像这里讲的，或者说呢，你的脸简直就像狮子面一样，这个就是有那种，就是比如说这个人长得确实有点不好看了，长得不好看，那个颧骨比较高啊，然后就说啊，你这个脸长得像狮子，以后就叫你狮子面吧，或者就叫你狮子啊。啊，或者呢，就是有些人的那个声音啊，沙哑难听啊，就是可能嗓子啊，以前这个没有注意啊，所以这个嗓子就坏了。这个声音就是啊，你的声音好似狗叫一样，就直接用这种话来说，又等等的取种种恶名啊，这些的话肯定都是不合适的，这人家听了终归也不太舒服啊，终归不太舒服。那这些缺陷我们就忽略不计嘛，找别人的这种优长之处啊，起一个好听的外号啊也可以，这些的也可以。然后或者就是你不起外号，那也随你自己一些方面。那这个主要的内容啊，后面这句话很重要，你们不要把什么都跟恶名又全部连在一起啊。有些人就喜欢这个东拉西拉的，反而有点过。你看他这里讲到说，以及呢无中生有啊，捏造抹杀都属于粗恶粗语，就是他那个心态上面的话，肯定就是有那种比较尖刻的。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就是喜欢冷嘲热讽，喜欢把别人的这个过患呢啊过失的方面呢这个扩大。实际上这个主要是源于恶心，他还是有那个恶心的成分在。所以呢，在语言上面就变成一种粗恶语的这个果啊，是这样的一种特色。那只要没有这方面的一个问题呢，不要那种无中生有啊，什么这个用一种捏造抹杀的这个方式，这种的话，就不对，这地方讲到这个无中生有、捏造抹杀，意思说这两种类型也属于在粗语的范围当中。所以实际上佛教当中界定的那个粗语的范围还是很广的，所以原则上啊，作为修行人呢，心性正直高尚，尽量说一些柔和语啊，尽量说呀悦耳的语言啊，然后去多赞美他人，不要随便刺伤别人的心啊，多去考虑这个修行人就是人之常情嘛，人呢他也喜欢听别人讲到一些比较温暖的、比较良善的话。那我们也不要随便的去挖苦他人，哪怕是开玩笑，也尽量断除一些粗恶语的那种形容，这个话比较方便一些。那当然呢，这有个特殊的情况啊，就是上师传授窍诀教言时，要调伏弟子的相续，所以说粗语是合情合理的。如阿底峡尊者所说，殊胜上师为揭露罪恶，殊胜窍诀为击中要害。这一段是一段很殊胜的教言啊，是很殊胜的一段教言。就是说，这个也是在那个《大圆满前行》当中啊，华智仁波切引用过的。你就比如说，就像这个弥勒日巴尊者的上师，这个马尔巴上师就是这样，他对弥勒日巴尊者几乎就是没有说什么好听的话，是吧？就是比较严厉的一种啊，那直接就讲到他的这些过失啊等等这些。你像上师不是在这一堂课里面举的那个例子啊，就说那个上师拿着石头追着弟子打，这样的话可能我们看了说，哎呦，这样的意志的话，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扛得住，也比较害怕哦。这种上师很显现很凶，追的弟子都跳到河里边躲到河里去了，还扔了几块石头。但是的话，就是有的时候上师外向上面表现出来那种看似比较过激， 看起来好像上师的脾气还没有弟子好一样的这种，实际上的话，对弟子的那个就是像生生世世遣除委员呐、啊，遣除道障啊，是或者有些就是有这个寿障啊这些问题呢，能够得到一种根本的一个解决。这个其实啊，尤其在密宗的这个金刚师徒之间的关系上，他就这方面呢，会确实会有一种不可思议的缘起。你像以前在，以前这个仁波切翻译的那个《圣行荟萃》当中，就有一段，讲到那位上师是，是哪一位上师呢？也是一位非常殊胜的了不起的一位大成就者。他不是有一个大弟子，那位大弟子的话就对上师信心非常好，而且人很闲善嘛，老老实实的依止上师。但是呢，可能那个弟子在前世修行过程当中，曾经可能沾染过一些就是戒律不清净的，就尤其密宗那个破誓言者的晦气吧，所以说导致于这次修行，这一世的修行呢，虽然他真的在修行方面也没有什么没有什么障碍，没有什么其他的这种过失啊，一世也是非常如法的，对上师信心也非常大，但一直没有开悟嘛，所以有一次这个上师就突然显现，因为小小的一点点事情就骂他。骂的这个狗血喷头，就是简直就，他就哭啊，就是也是哭鼻子，然后最后上师还不放过他，最后，整个就是显得很严厉嘛，一直痛骂他，骂到最后，他直接从那个就是从那个上面好像掉下去，掉下去的过程当中啊，证悟实相了。就真悟实相了，所以这些有一些，当然这个的话，师徒之间都要根性非常好哦。上师也一定是大成就者，弟子的话，他一定是要有一些条件在那里。你像我们普通的这个，一般的这些佛教徒的话，你们也看得到嘛，上师也不会这样来带。为什么呢？弟子的根性是不够的，弟子根性没有到那种量的话，那么上师他根据弟子的这个根性，他也不会这么带。而且尤其现在末法时期变成什么样呢？大部分的上师他都比较显现上就是温和，然后他会用各种各样慈爱的语言去哄弟子。这个实际上也是说明一点的话，就是这个弟子呢，目前的他承受力的话，也只能是这样子。他不能够，如果上师稍微严厉一点，可能弟子就跑了。那这一点不是说啊，作为这个真正的善知识，他想拉人啊，不是这个原因。那跑的话，他就没办法利益他们，连佛法讲他都不会再听。所以终归的话，实际上是为了呵护弟子的相续。很多的上师现在看的大部分人都，这个就属于那种玻璃心的一个状态，比较脆弱，听不得一句严厉的话，听不得一句批评。啊，稍许有一点，可能就要这个，就受不了啊，就是要生邪见啊，种种的这个原因，所以好多上师也是表现出来就很温和，非常慈悲啊，然后从来都不说一句严厉的语言，看到弟子的一些过失的话，也都隐忍也不止，那就慢慢的用讲佛法，也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去调教，让弟子自己去体悟，主要是什么呢？这个一方面的话，当然上师他可以根据弟子的这种不同的根性，他可以有种种种种的示现。其实上师的慈悲确实是无量的，但是另外一方面的话，有时候也确实觉得，可能也是我们属于作为弟子这个身份的话，根性也比较差，心不堪能啊，所以很多上师的话根本就不敢用那个像马尔巴上师去带弥勒日巴尊者的这种方式的，很直接的。很直接的那种方式去带，直指过失啊，直接揭露他的这个过错的那种方式去带。现在基本上都不太敢这样直接做，大部分只能常说柔和语，因为的话很多人他接受不了啊那种比较严厉的一种啊带的这种方式，啊，我们也是自我惭愧啊，也是自我惭愧。但是呢，不管怎么说，我们现在能够直遇到具象的善知识啊，能够在这个解脱路上， 依旧的这样去好好的修行是一件很有福报的事情。但反过来讲的话，千万不要因为啊，就如果你前面真正观察好了，这位上师确实是一位具象的善知识，千万不要因为小小的缘，有的时候上师稍微对你严厉了一点啊，稍微指责了你两句啊，或者指责都还不算，就说了你两句啊，你以后要注意哪些哪些，这样稍微说几句，你马上就受不了啊，上师在那么多人面前没有赞叹我。啊，没有说这个，就是说我好的那个话，马上就心里不舒服啊。那个真的就是属于那个心，就是太玻璃心了。再不要说一碰就碎了，还没有挨上呢就已经碎掉了。这种的话带起来呢，就当然也不是说不能带啊，因为都是跟上师结了殊胜的缘分的啊，都是有缘者。但是呢，从上这个善知识的角度呢，带这样的弟子当然很辛苦了，就有很多的顾虑。很多时候都要去哄弟子嘛，哄弟子才肯去学，否则的话，这弟子就一不小心就崩溃了，一不小心又崩溃了，所以当上师带起来就辛苦。但是有一些弟子确确实实对上师的信心也特别好，然后呢，这个心也比较开能，那不管上师这个理不理他啊，赞叹不赞叹，有的时候经常还骂得多一点啊，这个越发心越骂得多，赞叹的少的话，他都至始如一的。对上师的信心，这个不但不减，反而越来越强，一心一意的这个做好弟子的这个本分。像这样的人的话，肯定是上师是比较欢喜的，就是他是个根性啊，他对上师的信心，从这一点上也能体现出来，他比较稳固，对吧？他不会因为啊这个善知识稍许的对他严厉一些，他就开始不干了。那种的话，其实有时候这个我们真正的从医师的这个层面来说，就是弟子的这个法相的话，还不完全具足，还属于像如同像那个出进门一样初学者的这种状态吧。所以大家在这个问题上真正懂得，不要就是。一般的情况下，像那种不悦耳的语言呐，像这样直接指责过失的语言，它都是一种粗恶语，它就是一种过失。但是唯独一个例外，就是上师对自己的这个所摄受的弟子说一些直接，比如说揭露弟子的过患呐，直接批评弟子啊，直接呢击中要害的方式啊来宣讲的，这样子的一种状况的话，它是具有。啊，大功德的，就是要是弟子的根性也够啊，这方面的一些因缘都具足的话，那么上师的这种揭露或者上师的这种批评，确确实实在修行上面的话，会起到一个很大的一种帮助的作用。所以我们又云呢，又如云说，若具悲心无罪过啊，这是从这个善知识的角度。但是我们不要，觉得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带着悲心，我去指责别人的这个过失，虽然那个对方那个人的话，当一下跳起来了，啊，我也没有过失。哎，有些人他还是蛮会对的，他就从这个角度又开始想，然后以前也碰到这种类似的问题，有一些道友就问说那个我们这个组里面一个共修小组有一个道友他就退出了，退出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我当时看到他的一些问题呢，我就好心给他指出来，他就很不舒服，然后他就不干了，然后就不学了。啊，我觉得我没有过失，因为我完全都没有任何的那个不好的心啊，没有想指责他的心，也没有想怎么样，我就是完全出于好心，然后就跟他这个说了他的种种的问题，结果呢他就不愿意了。其实这个不能说自己完全没过失，就是你没有像善知识这种功德，没有他的那种特别具有广大的很强大的这种摄受力。然后的话，你跟道友之间就是普通的道友和道友之间的关系呢，那他对你的这个就是听到你说他过失的这种承受力也会有不一样的。如果他听上师这样讲，可能他就能接受，虽然心里不舒服，但是他也能接受，还能去哦，上师今天骂我了，我要好好的反观一下，看看我这些问题啊，他要好好去反省一下。但是如果普通的道友，你凭什么说我呀？你说我有这过失，你就没有吗？你就完全一点都没有吗？他是不接受的。你不能说啊，我完全是个好心啊，我没有任何的这个过失，我是为了想让他改这种毛病，我是一种慈悲心嘛。啊，我这样讲的话， 那按照这个校正说啊，若举背心无罪过，我也应该没有罪过啊。这样去套的话，其实还是要再观察一下。我们这段的教研是用在上师批评弟子的这个角度上来说，因为上师真的像学生具有完全没有一点自私自利的这种书生的悲心，所以他不会无缘无故的去批评弟子啊。那么什么时候可以调伏弟子的相续，什么时候把握合适的时机？作为具象的善知识，他是很清楚的。我们实际上只是有一个自己认为是一个好心，但是这个时机对不对，说话的方式对不对，这个说话的这个轻重的程度，到底这个分寸把握的合不合适，其实你心里是没底的。那对方不接受也很有可能。那导致对方不接受的话，还是因为你善巧不够，这就属于是我们自己的修力还没有达到那个程度。你呢，去按照经教的这个教研呢去套，然后直接这样去讲，导致于人家不学。其实啊，人家这个退出不学，那还是折损了他的善根。有些人是不能用这种方式来带的，他没到那个程度的话，那么你只能去暂时要先包容他的一些过失，对吧？那目的的话也是维护他的心，最起码他还能在这个氛围里面，在这个佛教团体里面再学下去。时间久了之后，人家自己也会慢慢的改正自己的过错，不需要我呢一定要告诫的方式让别人改正过错。我们可以让改正自己的过错，但是是别人的过错，对吧？这都是个人修的问题，所以在这些方面的话，还是要把握一个合适的分寸啊，否则呢，这个确实也不敢说一点过失都没有。那再说到呢，这个倘若不是上师啊，那么即使别人有错，也不能揭穿，否则会激怒对方，所以不可为之啊，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意思。其实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修行人呢，那么我们就是调整自己就好了，调整自己，否则的话，你没有那个能力啊，那是上师说可以，你说的话真的会激怒对方，让对方就心里很不舒服，就不服气，甚至有些人的话，将这个行为上，我们看起来也是觉得没有必要，但是有些人就因为这个原因，一赌气就不学了，你不学的话，终归自己心里也会难过，对吧？他这个学佛的因缘，就因为你的这个原因，确实中断了呀。那我们自己的心里头的话，实际上也会觉得很严，所以在这上面还是要把握一个合适的分寸。终归的话，呵护他人的心，不要让对方呢就是接受不了。所以一般普通的人，那么就需要常说柔和语，要说柔和语，不能随便呢直指对方的过失。这个的话像我们这样一般的这个修行人，有我执啊，自相续还有很多烦恼的这种，说出这种语言，他就没有什么好的力量。所以呢，总是的话，总体上原则是要遏制的，就是要选择柔和语，选择这种不刺伤对方的语言来进行这个交流是比较好一些。那极重的这个恶语罪啊，是指呢诋毁佛像、佛塔不好，或者对佛菩萨、比丘、沙弥、上师说粗语，这个就是讲到恶语的一些中等的。就是重的恶语、中等恶语，还有一些小的恶语吧。就是像重的恶语，直接就是心不清净，然后呢，就用语言说啊，这个佛塔、佛像全部都是迷信啊，然后这个再再的去诋毁呀，就是用那种很不清净的心说过失。这些的话，其实是也是一种大的恶语，他那个罪也很重啊，罪也很重。还有就是什么呢？直接说佛菩萨不好，就是在那个心不清净的前提之下。来宣说，然后或者就是骂比丘啊，骂沙门啊，有些甚至有这个胆子比较大，我这因果不成，也不信因果的，他就是骂佛骂菩萨，也有这样情况。还有呢，就是这个辱骂上师，这些都属于罪业非常严重的。还有一种的话，就是辱骂父母啊，或者对父母说那种刺激他们的语言，就是我们说的说那种很尖刻的讽刺的，然后刺伤父母心的这个语言。别看父母有些儿女在这上面倒是容易违犯，就是老是跟长辈顶嘴。我们中国的传统的教育当中啊，就是孝字啊，孝字当先，百善孝为先，对吧？对父母，像中国人的传统，他对父母的话是很。就是不管父母现在，到底这个做事情合适不合适啊，到底是不是到位，做儿女的他都会基本上比较随顺，然后的话不会随便去说啊，你这不对那不对，说很多父母的过失，这个他是，从这个孝道的角度上来讲，这个是不允许的。 啊，是不允许的。其实这个很有道理，因为什么呢？我们前面在讲过，就是父母是一个很严厉的对境，它属于是我们的这个恩德田啊，因为父母恩重难报，所以你源于这样的对境啊，说这个主要是什么？又是列为在粗语的范围当中，就是让父母很难受的那种。有时候不一定说是我就恶口骂了，就是让父母特别伤心啊，然后你对父母去讽刺、讥讽他们啊，说很尖刻的语言呐、啊，让他们心里面就是受伤的那种啊，很刺激他们的这些的话，真正的是过失非常严重的，属于是重恶于罪，啊，这个是肯定是要堕落到三恶趣当中啊，感受痛苦的这一点是不好的。那么像其他的，你像比如说这里针对的这个比丘沙弥。即便是啊，你像此外啊，这里像后面有讲，此外对于破戒比丘沙弥在家男女进行恶语中伤，甚至对旁生说是断脚跛足等，也有很大过患。就是说，比如说这个比丘或者这个沙弥，他确实是一个破戒者，你呢也当面说啊，你这个破戒者如何如何，就是这样的话，即便他真的就是你自己说的也这句话也没有错啊，你说的这个话是真实的。但是呢，直接这个当面这样去，这个去把他这个过失直接这样表达出来，表示出来一种指责的方式，指责的话，那么也是没有资格的，他也属于在恶语的范围当中，那刺伤别人。所以对于这种事情啊，即便你说这个比丘确实因为自己的戒没有守清净，烦恼所使，最后破戒了，还俗了，他的心里面依旧是痛苦的，他不是说没有任何感觉。但是呢，你这个已经是这个样子的话，他确实造作过的这种过失，确确实实已经存在。但我们作为一个旁观者来讲，也没有必要的话去揭他的这块伤疤，其实是没有必要的，因为这些都属于是，刺伤别人心的一种行为嘛，所以这也都被列为在恶语重伤的恶语的那个范围当中。啊，这一点的话也要注意，还有的话就是什么呢？就是哪怕是对旁生，我们前面呢就举了很多那个恶语的例子啊，就讲他的范围的时候，就是比如说对方他真的是一个跛子呀，他是聋子呀，是个瞎子，你这样随便的轻视啊，说啊，看那个瞎子，看那个聋子，什么什么的，这样去随便说，这个属于恶语。那么对旁生啊，他如果这个牛是断脚啊，然后是一个这个老牛是一个跛子啊。那就是腿是瘸的，啊，你呢也是随随便便的啊，你看那个牛啊，脚都没有了，然后是个瘸腿，然后给他随便起个外号，或者说嘲笑的方式啊，讥讽的方式来去用这些词形容，他都有恶语的过失，对旁生都是这样啊，何况对人啊，更何况对这个应该作为我们恭敬的对境的父母啊，出家的比丘沙弥呀，自己尊敬的上师。还有这个佛菩萨，那是绝对不能够随便用那些不好听的语言，在心不清净的情况下，用这些语言去形容啊，去描述，过患真的是很严重的啊！这随随便便张口说出来的话，最后感受果报的时候的话，根本是自己无法承受的啊！这一点要注意。那说到自己言说或煽动他人说恶语，果报完全相同，这个就是讲到说，造这个恶语的罪业呢，就唆使别人说恶语。你在后面煽动，然后呢讲那个人过失，然后引的这个人呢就开始去骂啊，就是或者说呢就跑到人家跟前开始说刺伤他的语言，其实都是你在背后这个教唆的，这个的话就跟你自己造恶语是相同的，就完全获得完全一样的那个果报是这个意思。再有的话就是什么呢？说恶语呢，主要是由嗔心引起，就是说恶语肯定是心里不高兴，才会说那种刺伤别人的很尖刻的语言嘛。但是也有特殊情况，他是不是也有一些这个，但也有以其他烦恼，就比如说贪心，贪心的话，他会有那种，就是跟人家较真儿，然后自己洋洋自得，比如说对于自己的一些功德啊，对于自己的一些能力啊。啊，自我感觉特别好，然后自己很洋洋自得，然后呢就说一些就贬低别人呢，啊，自己傲慢嘛，贬低别人的那个语言刺伤了别人，这个就属于是贪心所使说恶语，倒不是因为嗔心。还有的可能的话就，当然这是一种情况啊，还有别的的话，我们就是碰到实际的这种例子，可以分析那个心态，它确实也有呢，就有些是嗔心所使，有些是贪心所驱使的。再有一种就属于像那种痴心。 啊，就像刚才啊，比如说这个比丘他真的破了戒，然后你就在他这个面前说啊，你这个不好好守持戒律啊，你是个破戒比丘啊，然后嘲笑别人啊，觉得说啊，那我说的是实话呀，我为什么不能说？这个实际上他也属于在那种愚痴的范围，那愚痴的范围，你觉得我说的是事实就没有过失？对方确实他是有这方面的过患，他破了戒，但是的话，你那个心不好。就是你说这种话去刺激人家，这里面的话，他还是有一种恶心的成分在，就是那种不是很好的那个心态，不良善的、不贤善的心态在当中。所以，即便说的是事实，还认为自己说的是符合事实的，有什么过失呢？这个就可以列为在痴心的范围，实际上还是属于自己智慧不明了，就会无意当中造下这些罪业。那原因对境呢，又是属于是这个就是曾经呢是出家人的这种身份，他的过失还要严重一些，是这样子的。那再说到这是他的等起啊，前面讲了，后面讲到他的果，说他的异属果，首先第一个异属果呢是分别堕入三恶趣当中，就是比如说严重的这个恶语就是堕到地狱。中等的堕在恶鬼，然后呢，轻的堕在旁生趣当中，就是容易堕在三恶趣，这属于异属果。那后面说，即使得到人身，也是听不到一句悦耳之语，恒时呢，心情烦躁，遭受众人嗔恨，经常担惊受怕，犹如野兽，忐忑不安，常遇恶友。这一段就是讲到的这个等流果。啊，等流果，等流果的话，就是说到那个感受等流果，就是你自己来世呢，就哪怕是从三恶趣当中，就是曾经说恶语，首先堕到三恶趣，然后从三恶趣呢，在终于这个业报尽了以后，转身变成人呢，就是按理说你已经转到三善趣当中呢，你经常会听到别人说不悦耳的语言，就是他即便不是用那个脏话来骂你，说的那个话都会刺伤你的心的，就让你很伤心，让你很难堪。让你就是经常被受到讽刺啊、讥讽啊、嘲笑啊，然后刺激到你的，让你特别不舒服的那种语言，你会经常听到这个。这种情况出现的话，就要意识到这个肯定是我往昔啊说别人恶语会遭到的一种感受等流果的果报，而且呢，就是自己的这个心情啊就不是很平和，心情也是烦躁，经常受到别人的嗔恨，动不动人家就不高兴你了，这个也是有一些那个。也会有自己一些自己的那个同情等流的习气，你就说话不好听，然后人家就老恨你啊，就是一听一看到你就不高兴，因为这个人，我们俗话说的这人嘴太臭是吧？说出来的话都不好听，说出这个话的话就让别人特别的讨厌，也就容易嗔恨，然后还有前世的一些业缘导致的话，令众人不喜，就是这样的啊，并且自己呢就经常会担惊受怕，因为。说恶语的话，就是刺激到别人的心啊，让人家的心不愉悦啊，心呢就紧张啊，难受。所以说这一世的感召，就来世感召那个果报也是担惊受怕呀，忐忑不安呐、啊，经常遇到恶友啊，经常被别人恶骂呀，就只会受到这样的一些果报。那么，并且转身到恶劣环境中，这一句话的话，实际上涉及到的是增上果。增上果，它是写相续中是一种善业或者恶业，然后显现上面是显现的成熟在外境上的一种果报，就是比如说你造作这个十善业，那你就能感召到那种山清水秀的环境啊，五谷丰登啊，这个就是资源环境特别的优美。那如果说呢，这个造作那种十不善业。你外在的那个环境也是感遭到这种啊，这个穷山恶水啊，寸草不生啊，经常有这种悬崖峭壁啊，荒无人烟，会遭到这个歹徒、盗匪、野兽的那个侵损啊，伤害的那种很恶劣的地方啊，就是环境恶劣的地方，这些都属于是增上果的那个特色。那在后面的话，生生世世口出恶言这句呢，就比较符合是属于同行等流果，就是你自己因为前世说恶语，这个是有习气的，这世呢就习惯性的也老说恶语，就说那个不好听的语言，就是生生世世都会口出恶言，就属于是同行等流果，就像习气，也是一种习气。所以我们懂得这些道理之后呢，从现在呢就要历历的忏悔啊，自相续的这些曾经往昔。无始劫以来，因为无名愚痴而呢，这个经常说刺伤别人语言的这些不好听的话， 这些呢罪业，我今在阿弥陀佛面前呢，就是发自内心的粒粒忏悔啊，愿呢能够清净我的这些罪业，也愿我呢这个就是自己要发誓，以后的话要改变自己语言的习惯，经常说一些啊动听的语言、赞叹的语言、悦耳的语言、柔和的语言啊，经常要啊讲这些语言，不说那种刺伤别人的、离间他人的。哦，这个不真实的啊，这些什么妄语啊、离间呐、恶语啊等等，这些要断除啊，就是要这样诚挚发愿。好，今天的辅导就到这里，下面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先做一个回向，然后，后面的话就是你们有什么问题啊，就可以提出来。我们下面把这个今天文思的山根以及31切凡圣所造的清净山根全部随喜而不觉回向，愿自他一切众生在临命终时都能自在的没有障碍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好，阿弥陀佛。